请大家先读一点圣经。我们先读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。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23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23节。
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。
这一处的圣经就告诉我们，我们每一个人有三个部分，一个部分就是灵，一部分就是魂，一部分就是身体，灵魂身子，那个身子应该是身体啊，这个是我们已经读过多少次，就是我们一个人，我们有三个部分，一个是灵，一个是魂，一个是身体。我们每一个人身体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身体，谁都知道有身体，有眼睛、鼻子、耳朵、手脚，身体我们都知道。但是对于魂，我们就不一定知道了，因为身体是看得见的、摸得着的，它是物质的，就是 physical。但是魂你是看不见的，你说人有魂，你说魂在哪里啊？我看不见你的魂啊，魂在哪里？魂我们是眼睛看不见，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得到的，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魂有三个功用，魂的功用就是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人有没有思想啊？有啊。人有没有感情啊？有啊。我们做父母的爱孩子啊，有感情啊。有没有意志啊？我决定要做一件事情，我有一个意志啊。这个是我们看不见，但是我们知道存在的，我们的魂是存在的，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那我们的灵也是看不见的，也是存在的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的灵有敬拜神的功用，啊，有敬拜神的功用。我们的灵还有良心的功用。人有没有良心啊？有啊。你的良心在哪里啊？看不见啊。但是你有没有感觉？有。我们说错了话，说了谎话，良心不平安。骂了人，良心不平安。发了脾气，良心不平安。好吧。这个是人有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。身体我们都知道，因为看得见的。物质的魂看不见，但是我们能够知道有魂的存在，因为有思想、感情、意志。灵也有，灵有敬拜神的功用，有良心的功用，还有一个就是能够知道神的旨意。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灵里面还有爱。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人的爱有两种爱，一种爱是从人自己的爱，那个就是说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，这是人的爱，是有条件的。但是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，神的爱没有条件。刚刚我们那个北饼聚会，先有一个饼传到你的面前，那个饼代表什么意思啊？主耶稣的身体，主耶稣钉十字架，这是他的身体。那个杯代表什么？代表他流的血。这个就是从神来的爱。所以我们在北饼聚会，我们就看见是神对我们的爱。我们的人里面的灵也有爱，灵里面的爱和我魂里面的爱那就不同了。 灵里面的爱是更深的爱，更深的爱。所以圣经里啊有两个爱字，在希腊文的里面有两个爱字，一个爱是人的爱，一个爱是神的爱。现在我们来把这两个爱字读一下好不好，请你来读约翰福音。21章，约翰福音21章15节，要读到19节，15节读到19节。
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牧养我的羊。”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：“你爱我吗？”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：“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”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。荣耀神，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：“你跟从我吧。”
好了，你看这里主耶稣复活以后对彼得问了他三次。第一次主耶稣问他就是15节，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”主耶稣问他：“你爱我？”用了一个爱字，这个爱字是神的爱，这个爱字在希腊文是用的神的爱。好，然后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耶稣对他说：“你喂养我的小羊。”这个彼得回答的这个爱字，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，这个爱字不是神的爱，是用的人的爱。为什么彼得不敢说用神的爱？他觉得说我爱，我要爱主，我爱你，但是我不敢用神的爱来爱你，我不敢用神的爱来爱你。那神的爱和人的爱不同哦，好不好？神的爱那就是说我把一切，主耶稣来钉十字架，一切都为我们舍了，对不对？命都为我们舍了，这就是舍命流血的爱。彼得没有这么大的爱，所以他说：“主啊，你舍命流血复活了，你为我死了，你这个爱是很大的，现在要拿这个爱来爱你，我没有这个爱，我只有人的爱。”所以他回答说：“主啊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这是人的爱。16节，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第二次主耶稣又用神的爱来问他：“你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吗？”彼得说：“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这个爱又是人的爱。两次主耶稣说：“你有没有神的爱来爱我？”我们就像彼得一样，我们也爱主啊，但是我们爱主有限哦，好不好？有限，我们不能够像用神那样的爱来爱主耶稣啊。所以彼得就说：“我，你知道我爱你。”他用的是人的爱回答的。下面17节，第三次对他说：“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” 好了，主耶稣第三次对彼得说话的时候用的爱，就没有用神的爱了，是用人的爱了，好不好？因为两次彼得都说我没有神的爱，我只有人的爱，所以主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，就忧愁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彼得一直是用的人的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有两种的爱在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一个爱就是神的爱，一个爱就是人的爱，这两个的爱。但是我们人有人的爱，我们不一定有神的爱。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了以后，你看每一次耶稣对他说，第十五节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，然后十六节说，你牧养我的羊，十七节遇到说，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，彼得给彼得主耶稣给彼得说的最后就是牧养小羊的问题，喂养羊的问题，就说你能够爱我，你怎么用，你用什么办法来爱主，怎么知道你爱主，就是你对羊的关系是什么关系，你对羊的关系就看得出来了，你能不能够牧养小羊，那个小羊所需要的，你能不能够喂养主的羊，主的羊在哪里，那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主的羊。所以彼得，主耶稣是把他的羊就交给彼得了，你能不能够牧养他们，喂养他们啊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说你爱主，你爱主，那就看见你有没有去关心那些羊。如果你是关心羊的，那你是爱主的；如果你是不关心羊的，那你这个爱就是人的爱了，好不好？那还不是神的爱。最后主耶稣是用了人的爱来回答彼得，那就是说你没有神的爱，你有人的爱，但是你还得要喂养我的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今天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处，这个爱的问题。刚刚我们说到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，魂里面有思想感情意志，那个感情里面就有爱，所以人的魂里面就有爱，那是魂里面的爱。但是我们的灵里面也有爱啊，那就是神的爱，灵里面的爱就是神的爱。那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一书，我们来读第四章，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要读到或者我们多读一点，我们从第七节我们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，我们读到第十二节，我们读到十二节，七节到十二节。
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，并且认识神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爱。神差他独生子 到世间来，使我们借着他得生。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，不是我们爱神，乃是神爱我们，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爱了。亲爱的弟兄啊，神既是这样爱我们，我们也当彼此相爱。从来没有人见过神，我们若彼此相爱，神就住在我们里面，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。
这里给我们看见所有这个人里面的爱字，现在我们读的爱字全部都是神的爱，用了一个字，在希腊文里面都是神的爱。所以第七节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应当彼此相爱。这一句话是主耶稣吩咐门徒的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主耶稣吩咐他的门徒，也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好，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因为爱是从神来的，凡有爱的，那个爱心原文没有心字的，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。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爱是从神来的，有一种爱是从神来的。这一个字用的这个爱字，就是刚刚在约翰福音那里主耶稣问彼得的时候用的第一个爱字，你爱我吗？那个爱字是用神的爱。所以这里就讲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第七节，神就是爱，神是灵，所以灵里面就有爱。好，这是他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魂里面也有爱，有感情，但是我们的灵里面也应该有爱。灵里面的爱就不同了，那一定是从神来的爱，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的里面都住了圣灵啊，都住了圣灵。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当我们没有神的爱，只有人的爱的时候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圣灵会提醒我们，就是说你这个爱不够的啊。所以也有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最近问我教育孩子的时候，他的孩子还在读小学吧，他说箴言里面说可以打孩子，可以打他他问我可不可以打，我就告诉他旧约是可以打，新约从来没有要我们打孩子。你听那个主耶稣，有人抱着孩子到主耶稣的面前，要请主耶稣摸他的孩子，对不对？门徒不许他去，但是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。主耶稣没有说要打他，没有而且主耶稣说你们要谦卑像一个小孩子，因为在天国里的就是这样的人。小孩子他是依靠父母的，他是谦卑的，所以应该把小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去。所以我就告诉那个姊妹，我说今天不是新约里面不但不要打孩子，你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去。他就问我怎么样带去法好不好，是不是星期天我去聚会了就把他带去就够了。我就告诉他，我说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去，就是你必须在家里每一天你要和他一起祷告，和他一起读圣经，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去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所以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因此我们曾经说过我们曾经交通过，就是每一个孩子每天早晨起床的时候，他在床上睡醒了，第一件事情做父母的要告诉他，你睡醒了就在床上立刻向主耶稣做一个祷告，几句话就够了。主耶稣，我把我今天一天交给你， 求你今天与我同在。这就是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也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 主耶稣，今天我可能说了谎话，我可能没有听老师的话，没有听爸爸妈妈的话，我做错了一些事情，求主耶稣赦免我。你也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不只是吃饭的时候一家人做一个谢饭祷告，那就是说一定要把人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彼得要喂养神的羊，怎么喂养法？那就要用神的话来喂养他，把他带到主的面前。所以以弗所书的第六章就有一句话，我们请读读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以弗所书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第一节读到第四节。
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们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是第一节和第二节。第一节，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要孝敬父母，使你得福，在世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什么叫长寿啊？有的青年人20多岁就死了，不长寿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给我们有一个命令，就是第一条带应许的命令，那个诫命要把它翻成命令，那就是说你要听从父母你就一定长寿，你不听从父母你就一定没有神的这个祝福在你身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带到主的面前。底下怎么做？第四节，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。不要惹儿女的气，就是你要尊重他的人格，尊重他的人格，不要伤他的面子啊，这个就很重要啊。所以我也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，有一个妈妈，她打电话给我，就给我说她的大儿子那个时候还在小学，大概是9年级了吧，不听话，功课也不好，又给我电话上告诉我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的儿子现在在哪里？他说就在电话旁边。我说不要讲了，因为你明明是呢，他一听见就是你来向我告状嘛，告你儿子的状嘛，啊，这一个就会惹他的气。你没有尊重他的人格，所以我们不要在人的面前伤他的尊自尊心，不要的。好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要用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，那一定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啊，就是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我们把他带到主的面前，从小要带到主的面前，从小要教他自己向主祷告，早晨祷告，晚上祷告，从小就开始啊。从小在家里大家就一起读圣经，从小就开始大家在一起祷告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也就是说主耶稣的爱，神的爱。所以主耶稣对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你爱我吗？那都是用的神的爱。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之间，我们也是神的爱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。 那么今天我们看见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或者我们家里的人，我们认为他做错了事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好不好？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，我们就读第一节。
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
这一句话，这一节圣经里面，又当用温柔的心，原文不是心字，在原文那个是个灵字，要温柔的灵。所以这里假若有人被过犯所胜，就是有人有弟兄有姊妹为过犯所胜了，他说了一句谎话了，我觉得他骗我了，夫妻之间也有这种情况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他为过犯所胜，是这里是一个偶然被过犯所胜。如果你觉得你比他属灵，所以你们属灵的人，如果你觉得我比他属灵，你就要用温柔的灵把他怎么样挽回过来。如果特别是你觉得你比他属灵，你千万不要说我比你属灵，我就来批评你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来指责你了。看来不是这个路，这个路，而是怎么样呢？是要用温柔的灵，你对他，你还要温柔，看到没有？那个灵不温柔。有的时候我们对这个孩子们说话，那个灵不温柔，就出问题了，你就伤他的自尊心了。灵要温柔，所以我们要用温柔的灵来把他挽回过来，这个是要彼此相爱。为什么我们要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呢？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这个又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六章。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，我们要读到十二节，十节到十二节。
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这幽暗世界的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
好，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。第十二节，因为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就是说不是与肉体征战，那个血气就是肉体，我不能用我的肉体去对付别人的肉体，这是错了，用肉体对付肉体就错了。那我是与谁征战呢？我不是给他征战，丈夫不给妻子征战，丈夫给妻子背后的撒旦征战，妻子也不和丈夫征战，是和丈夫背后的撒旦征战，这是圣经里告诉我。所以我们是要用对人，我们一定要用温柔的灵，对人一定要用温柔的灵，你才能把它挽回过来。如果你不温柔，用温柔的灵，你挽回不过来的，好不好？挽回不过来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生活上，在家庭里，在工作上，我们都遇见许多的人，许多的事情，但是这里告诉我们，有一个爱是灵里面的爱，是神的爱。你如果有了这一个爱，你就不会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你就不会和人来征战，你也不会，这个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你不会惹他的气，你要尊重他的人格，彼此不要争吵，全命在神的手里。所以那你说我有冤又怎么办呢？他对不起我，我有冤应该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。十二章，罗马书十二章。十七节。
不要
读到十九节，十七节读到十九节。
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，要留心去做。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啊，主说，神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
好吗？如果你有冤，别人对不起你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让神来伸冤，不要以恶报恶。如果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那你说我受了冤，受了委屈怎么办？主来管理，主来管理。圣经里给我们看见，基督徒的经历给我们看见，神能够做，好不好？神什么时候做？就是你自己不伸冤的时候，神就做了。你自己要伸冤，神就不做，神就等你去做。所以那个倪弟兄有一次，他说到他的一个见证，他说他有一次和一个青年弟兄，比他年轻一点的弟兄，在河边走，两个在那里走，一面走一面在交通，忽然河里面有一个人喊救命，有一个人在河里面啊，大概游泳或者出了什么问题了，喊救命了。尼多森弟兄他不会游泳。但是那个弟兄会游泳，他就喊他，他说你赶快去救他吧，他说他喊救命了，那个弟兄不动。这个倪弟兄说，你没有爱心啊，你看到一个人要喊救命了，在河里你都不救他。他说你们不会游泳的人不懂，我们要去救一个人，要他不喊救命了我才去救他，因为喊救命他要挣扎嘛，他有力气，这个时候我游过去他还有力气，他一下把我哭住了，两个都完了。他说什么时候他不喊救命了，他不挣扎了，那我一去就很容易把他拖过来了，救过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他就举这个例，他就是说什么意思呢？不挣扎了，就是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在主的面前还在对别人你有挣扎，你对不起我，你还有对我对你受了你的冤屈，好不好？我还有我的办法，你还有你的办法，你要再挣扎。我还有办法管我的孩子，你有办法，那么你就去挣扎吧，好不好？主就不做了。什么时候你不做了，神就做了。什么时候叫你不做，你在主的面前祷告，主啊，我就把这件事情交给你了，求你来伸冤，我不自己伸冤了，我也不挣扎了，我就交给你，你来管理。当你这样交给主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奇妙的事情就会发生，神就做了，奇妙，好不好？神就做，神就把对方就改变过来了，这个就叫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。 不是你会挽回，你只要一个温柔的灵，你说话也是温柔的，你的态度也是温柔的，你有这么温柔的灵，好了，神就做对方的工作。所以保罗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就是要用温柔的灵，不用血气来征战。我们也可以再读一处圣经，读读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。
小弟兄，温柔灵去挽回人家，但如果当下他用很恶毒的话把我气得气得要死，他们温柔不下来怎么办？
如果他有很多的话把你气得要死怎么办？就是回到主的面前，你先祷告好不好？你就回到主的面前。我不是曾经说了一个见证吗？就是 一对夫妻，因为我们搬到这里来聚会了，他是住在温哥华，他们没有过来，因为年龄大了。两夫妻经常在争论吵，你说我一句我说一句，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一句。他说有一天两个吵得很厉害的时候，丈夫忽然看见妻子就跑进房门去了，就是跑进房门，把门就关起来了。这个丈夫就说：“今天我们还没有吵完嘛，我刚刚才骂了你，你怎么跑到房门里，跑到房间里去把门关起来呢？”他就耳朵到房门口去听，一听见他的妻子在里头怎么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求你救我，我要发大脾气了。”就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你看，奇妙。丈夫一听了以后，丈夫马上圣灵就感动他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刚刚那句话说得太重了，好不好？”后来怎么我知道了？他们来做见证嘛，聚会的是两夫妻来做这个见证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只要回到主的面前去，主就管了。你说还要挣扎，你还有办法，主就不管。都是这样。今天我们管孩子一样的，就是说你交给他了，交给主了，让主来管。好，我们再读一处，就是哥林多后书第十章。第三节读到第六节。第三节读到第六节。哥林多后书第十章三节到第六节。
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血气征战，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男主人认识神那些至高的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，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
好，这里有几个字的翻译，请我们注意第三节，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，那个血气原文是肉体，我们在肉体中行事，却不凭着肉体征战，就是我是带着一个肉体的人，我活在肉体里头和人接触，他说我一句我说他一句，这就是肉体行事，但是我们不凭着肉体来征战。第四节，我们征战的兵器并不是属肉体的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，将各样的计谋、各样男主人认识神的那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，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，使他都顺服基督。这个就是靠主了。他说有能力，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，这个能力从谁来？神来的，是跟神给你的能力。你要忍耐吗？要神给你能力，你自己忍耐不了，忍耐不了的。好，所以一定要回到神的面前，你才能把人的所有的心意夺回，让他能认识他自己错了。所以第六节，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 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。什么叫十分顺服？就是一个人你完全顺服神了，你自己不挣扎了，你不用你的方法了，你完全回到主的面前去了，然后主就做工了，主就会责罚他那些不顺服的人，主来做，不是你来做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非常，这是我们属灵的经历，非常重要，就是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所遇见的各种的难处，不管什么难处困难的环境，你都不要怕，不管什么冤你都不要怕，你到神的面前去，主一定会做啊，主一定会做。你一定要有一个温柔的灵，这个非重要啊，灵要温柔很重要。温柔的灵就是你要先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对人一定要有爱，把神的爱带出来，不是人的爱，是神的爱带出来。把神的爱拿出来以后，神就有力量来改变别人。这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学的功课。
好了，我是指保罗还是指基督？
第六节他说，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，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，这个我已经预备好了，这个已经他是说的再预备，我有再预备，好不好？那个预备就是靠主了，就不是他自己了，我在预备的里面，好不好？怎么预备法？就是靠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回到主的面前是最重要，好不好？不管你发生任何一个问题，家庭的任何一个问题，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温柔的灵来对付，千万不要用肉体来对付肉体。这里就讲不用肉体对付肉体。不用血气来征战，不用肉体来征战，好不好？这个非常重要。你还得爱他，孩子不听话了，你还得爱他，好不好？你还得关心他。他说了你不要说不理他，你还得要理他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是爱。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要彼此相爱，好吧？
那这个。刚刚讲的那个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里面是偶然那种被过犯所
说胜，
然后那个不是偶然的嘛，一而再再而三，一年两年五年十年一直在犯错，还是要温柔的心对他。
那个这里告诉我们啊，你看看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在这里，他原文啊没用偶然这两个字，原文不是偶然，第六章的第一节原文是这个人是在一个错误里面被错误胜过他了，
他就是犯错误，
就是犯错误了，
不是
没有说偶然，他没有偶然两个字，
没有偶然，
好不好？
那如果他已经变成那种的人
了，好，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如果是一个不信主的人变成那种人，那没有话讲，不信主的人，那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好，要把它弄清楚。请我们来读《哥林多前书》，《哥林多前书》第九节。第五章第九节，五章九节，读到第十一节，《哥林多前书》五章九节到十一节。
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，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。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勒索的，或拜偶像的。若是这样，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，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，或贪婪的，或拜偶像的，或辱骂的，或醉酒的，或勒索的，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，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。
所以保罗在这里把他分开了。如果是一个没有信主耶稣的人，他是你的同事，是你的同学，他有犯了这些罪了，你不可能说不可以心神相交，你们还得要同事啊，还得要同学吧，对不对？好了，保罗是说，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那就不行了，好不好？如果是基督徒就不行了。
那怎么界定啊？
哎，他信没信主，你要知道。
不，信主了，这个人不是刚刚之前已经说了吗？那个人是在犯错误，但他已经五年犯了五年了，犯了十年、二十年同样的错误，
对，不改。
但是他这个是低呢，还是不是？
但是你要知道哈，一个人改不改，你是要他背后的谁在引诱他？与属血，我们不跟属血气的征战，好不好？
但是不是说同父不能同父，也不可以和他一起吃饭的吗？
对，这里就是说，如果他是一个基督徒，
对啊，
一定要他是一个基督徒。就是我们中间如果有一个弟兄，他不改，那我们就不能和他一起。
对，这个不改的界定有时间吗？那我刚刚说的是那个弟兄，他一直是。就在堕落这一方面了。
好好，
你一开始他偶尔犯和他劝勉说了没问题，但是他一年两年五年十年还是老样子，那这个人
那么怎么来鉴定他呢？那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了，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五节读到十七节，十五节读到十七节。
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口作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；若是不听教会，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
好了，这里有一个过程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好了，这个过程你要做这一件事情，你得好好祷告。我们一定要好好祷告，好不好？如果你里面还觉得神给你的话，你还得忍耐，好不好？可能还要忍耐。也许觉得说你温柔的灵还不够，好吧？那我这边还有问题。
先要反省自己。
感谢主。
小弟兄，在一般其他的教会里面，一般是没有这样在操练这样的事情。
对。
那基本上就是，其实就是没有那个。没有漏，没有一个规范在那里，所以其实这种状况是整天在发生的。
对，
所以这不一定是我们有没有温柔的灵这样的事情，而是说带领教会的那个怎么讲，就是有权柄的这些的那个，不管是牧者什么，他们根本就不处理这些事情。那有时候我们就是说，因为这里面的一个原则是我们要去找这个，要他有讲是说要带一两个人那个同去，要那个要得，主要是要得弟兄回来嘛。但是有时候我们去跟，比如说是跟长老啊谁谁讲，他们基本上都不觉得这是一件什么大事情，或者他们也怕得罪人，这就完全就不处理。
好了，现在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。第二章，提 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，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二节。
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，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、和平。
好，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有一种的聚会叫做倾心祷告主的人的聚会，好不好？如果在这一种的聚会里面，神一定要管理，好不好？神就一定会做。如果你是有牧师制度的那一种教会，那不一定他管理，好不好？好，这是不同的。所以今天有四种类型的聚会摆在我们的面前。所以我们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要走的道路就是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。好，倾心祷告主的人，就是这些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上级。你看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，我们没有一个上级，我们下面也没有一个下级，好不好？我们如果要说有上级，那就直接给主联系起来了，好不好？那就给一切都找主，我们向主问主，好不好？好，所以今天就是在你在哪一种的聚会里面，好不好？所以保罗是讲的，我们是要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，所以主耶稣的马太福音十八章的那个原则，那就应该用在倾心祷告主的人的里面，好不好？
曾经试过，就好久好久以前这样面临试过那样的事，后来好像教会不怎么理，那姐妹就写信给牧师，完了牧师就说你们就是教会。那我就想因为影响很大，但是牧师有这样的回信。那我想问，就是说那我们就是教会，是我们能不能也是轻轻祷告几个弟兄姐妹，就为这件事也可以去找，可以去
好，因为你如果在一个有牧师的这个教会里面，好不好？你就找不到倾心祷告主的人了。你说我们几个是倾心祷告主的人，牧师就不承认你吗？好不好？首先他跟牧师就有权柄嘛，因为我们已经说过，牧师是怎么来的呢？牧师是要读神学读出来嘛，对不对？他有一个系统的，你一定服从那个系统，所以你在那个系统，而且这个牧师不能做主的。牧师要听他上级的，牧师还有主任牧师，对不对？还有副牧师，好不好？还有刚刚来的小传道，他能够做主吗？他要一级审清，一级问一级的，好不好？
对，因为有了牧师的制度，记得你去讲了，那个弟兄不一定听你，对吧？
那当然，
他觉得你不是牧师来讲我。
不错的，你说对了，好不好？
因为当时是写给那个主任牧师。
对对，好不好？
但是老牧师是这样说的。
对对对。好不好？
我想那个现在有很多的教会啊，就是你不能否认他是有爱心，他也是在为神工作，但是在这一方面，这就是一个罪，最会发酵的。所以光从这一点来讲我自己感觉那个已经不在那个神旨意里的教会，你只是你自己在说的是教会，那个神根本都不看你。所以不是说有没有牧师的问题。
对，他这个好几说的很对，牧师制度是一种，有的人是没有牧师制度的，没有牧师的，但是他不一定就是倾心祷告主的人的聚会，好不好？他也有他的组织，好不好？那个方式是不同的，好不好？好，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就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好，给 Roger 吧 ，Roger 做一个结束的，好不好？